有一个地方，每个孩子都能飞翔到达，唯有大人找不到它。有一种真实，每个生命都慢慢变老，唯有彼得潘永远长不大。毋庸置疑的经典，永不落幕的传奇，请听英国作家詹姆斯·巴里的百年经典之作《小飞侠彼得潘》。
胡克哆嗦了一下，对了，他说，我担心的就是这个。
斯密热切的声音把胡克从沮丧中唤起。
船长，
斯密说，
我们不能把孩子们的母亲掳来做我们的母亲吗？
这计划太棒了，胡克喊道，他那大脑瓜里立刻就想出了具体的方案。我们把那些孩子捉到船上来，让他们走跳板淹死，温迪就成了我们的母亲了。
温迪又禁不住失声叫了起来。
绝不，
他喊道，头在水面上冒了一下。这是什么？
什么也看不见。海盗们想，那一定是风吹的一片树叶响。
你们同意吗，伙计们？
胡克问。
我举手赞成，
他们两个说。
我举钩宣誓。
他们都宣誓了。这时他们都来到了岩石上。胡克忽然想起了虎莲。
那个印第安婆娘在哪儿？
他突然问。他有时喜欢开个玩笑逗趣儿，他们以为他是在开玩笑。
没问题，船长，
斯密美滋滋地回答。
我们把他放了。
把他放了，
胡克大叫。
那是你下的命令啊，
水手头结结巴巴地说。
你在水里下的命令叫我们把他放了，
斯塔奇说。
该死，
胡克暴跳如雷地喊，
搞什么鬼？
他的脸气得发黑，可是他看到他们说的是实话，不禁惊讶起来。
伙计们，
他有点颤抖着说，
我没发过这样的命令。
这可怪了，
斯密说。他们全都心慌意乱起来。胡克提高了声音，可他的声音带着颤抖。
今夜在湖上游荡的精灵鬼怪呀，
他喊道，
你们听到了吗？
彼得应该不出声，可是他当然非出声不可。他马上学着胡克的声音回答，
见你的鬼，我听到了。
在这个节骨眼上，胡克连脸都没有发白，可是斯密和斯塔奇吓得抱作一团。
喂，你是谁？你说，
胡克问。
我是詹姆斯·胡克，
那个声音回答。
快乐的罗杰号船长。你不是，你不是，
胡克哑着嗓子喊。
该死，
那声音反唇相讥。
你再说一句，我就在你身上抛锚。
胡克换了一副讨好的态度。
如果你是胡克，
他几乎低三下四地说，
那么告诉我，我又是谁？一条敏鱼，
那个声音回答。
只不过是一条敏鱼。
一条敏鱼，胡克茫然地重复了一句。他那一直鼓得足足的傲气这时突然泄了气。他看到他的部下从他身边走开了。
难道我们一直拥戴一条敏鱼做船长吗？
他们嘟囔着说，
这可是降低我们的身份了。
他们原是胡克的狗，反倒咬了他一口。胡克虽然落到这一步，可是他并不太注意他们。要反驳这样一个可怕的胡说，他需要的不是他们对他的信任，而是他的自信。他觉得他的自我从他身上滑走了。
别丢下我，伙计们，
他哑着嗓子低声说。他那凶悍的天性里带有一点女性的特色，所有大海盗都一样，有时也会因此得到一些直觉。忽然他想试一试猜谜游戏。
胡克，
他问，
你还有别的声音吗？
要知道，遇到游戏，彼得总是禁不住要玩的。于是他用自己的声音快活地回答，
有啊。
你还有一个名字吗？
有的，有的。
蔬菜？
胡克问。
不是。
矿物？
不是。
动物？
不是。
男人？
不是。
彼得嘹亮地回答，声音里带着轻蔑。
男孩？
对了，
普通的男孩。
不是。
奇异的男孩？
温迪苦恼地听着，这次的回答是
是。
你住在英国吗？
不是。
你住在此地吗？
是。
胡克完全闹糊涂了。
你们两个给他提出几个问题，
他对另两个人说，擦擦他汗湿的前额。斯密想了想，
我想不出什么问题，
他抱歉地说。
猜不出了，猜不出了，
彼得喊，
你们认输了吗？
他太骄傲了，把这个游戏玩过了头。强盗们看到机会到了。
是的，是的，
他们急切地回答。
那好吧，我告诉你们，
他喊道，
我是彼得潘。
霎时间，胡克又恢复了常态，斯密和斯塔奇又成了他的忠实部下。
好了，现在我们可以把它弄到手了，
胡克高声喊道。
下水，斯密，斯塔奇，看好船，不管是死是活，把它抓来。
说着他跳下水去，同时彼得那快活的声音喊了出来，
准备好了吗，孩子们？
好啦，好啦，
湖的四面八方都响应。
那么向海盗进攻。
战争很短，但很激烈。头一个使敌人流血的是约翰，他英勇地爬上小艇，扑向了斯塔奇。经过一场剧烈搏斗，海盗手中的弯刀落掉了，斯塔奇挣扎着跳到水里，约翰也跟着跳下去，小艇飘走了。水面上不时冒出一个脑袋，钢铁的寒光一闪，跟着是一声吼叫或一声呐喊。在混战中，有的人打了自家人，私密的开瓶钻捅着了图图的第四根肋骨，他自己又被卷毛刺伤了。远离岩石的地方，斯塔奇正在紧迫斯莱特利和孪生子。这一阵子彼得又在哪儿呢？他在寻找更大的猎物。其他的孩子都很勇敢，他们躲开海盗船长是无可责怪的。胡克的铁钩把周围的水变成了死亡地带，孩子们像受惊的鱼一样逃开这块地方。
可是有一个人不怕胡克，有一个人打算走进这个地带。说也奇怪，他们并没有在水里相遇。胡克爬到岩石上喘息，同时彼得也从对面爬上来。岩石滑得像一只球，他们没法攀援，只能匍匐着爬上来。他们两个都不知道对方也正在爬上来，两个人都在摸索着，想抓住一块能着力的地方，不料竟碰到了对方的手。他们惊讶地抬起头来，他们的脸几乎挨到了，他们就这样相遇了。有些大英雄都承认，他们临交手前心都不免有些往下沉。假如彼得那时也是这样，我也不必替他隐瞒。不管怎么说，胡克是海上库克唯一害怕的人。可是彼得的心没有往下沉，他只有一种感觉，高兴。他欢喜地咬紧了他那口好看的小牙，像转念一样快，他拔出胡克皮带上的刀，正好深深地插进去。这时他看到自己在岩石上的位置比敌人高，这是不公平的战斗，于是他伸手去拉那海盗一把。就在这时，胡克咬了他一口。彼得惊呆了，不是因为疼，而是因为不公平。他变得不知所措，只是愣愣地望着，吓傻了。每个孩子第一次遇到不公平的待遇时，都会这样发呆。当他和你真诚相见的时候，他一心想到的是，他有权利受到公平待遇。如果你有一次对他不公平，他还是爱你的，不过他从此就会变样了。谁也不会忘记第一次受到的不公平，除了彼得以外。他经常受到不公平，可他总是忘记。我想这就是他和别人真正不同的地方吧。所以彼得现在遇到不公平就像初次遇到一样，他只能愣愣地望着，不知所措。胡克的铁钩抓了他两次。几分钟以后，别的孩子看见胡克在水里发狂似的拼命向小艇游去，这时他那瘟神般的脸上已经没有了得意的神色，只有惨白的恐惧，因为那只鳄鱼正在他后面紧追不舍。在平时，孩子们就会一边在旁游泳，一边欢呼。可是，这次他们感到不安，因为他们不见了彼得和温迪。他们在湖里到处喊着他们的名字，寻找他们。他们找到那只小艇，钻了进去，一边划着，一边高喊：“彼得！”温迪，可是没有回答，只听到人鱼嘲弄的笑声。
他们准是游回去了，要不就是飞回去了。
孩子们断定，他们并不很着急，因为他们很相信彼得。他们像男孩子一样咯咯地笑，因为今晚可以迟睡了。这全是温迪妈妈的错。当他们的笑语声消失以后，湖面上一片冷清的寂静。随后忽听得一声微弱的呼叫：“
救命啊，救命啊！”
两个小小的人体正朝着岩石游过来，女孩已经昏过去，躺在男孩子的臂上。 彼得使出了最后一点力气把温蒂拽上岩石，然后在他身边躺倒了。虽然他自己也昏迷了，他却知道湖水正在上涨。他知道他们很快就要淹死，可是他实在无能为力了。他们并排躺在岩石上时，一条人鱼抓住温蒂的脚，轻轻地把他往水里拽。彼得发觉他正在往下滑，突然惊醒了，恰好来得及把他拉回来。不过他不能不把实情告诉温蒂。
我们是在岩石上，温蒂，
他说，
可是这岩石越来越小了，不多时水就要把它淹没。
可是温蒂现在还听不懂。
我们得走，
他相当开朗地说。
是的，
彼得无精打采地回答说。
彼得，我们是游泳还是飞？
彼得不得不告诉他，
温蒂，你以为没有我的帮助，你能游泳或是飞那么远到岛上去吗？
温蒂不得不承认，他是太累了。
彼得呻吟了一声。你怎么了？
温蒂问，立刻为彼得着急了。
我没法帮助你，温蒂，胡克把我打伤了，我既不能飞也不能游泳。
你是说我们两个都要淹死吗？
你瞧水涨得多快。
他们用手捂住眼睛不敢去看，他们心想很快就要完了。他们这样坐着的时候，一样东西在彼得身上轻轻触了一下，轻的像一个吻，随后就停在那儿不动了，仿佛在怯生生地说，
我能帮点忙吗？
那是一只风筝的尾，这风筝是迈克尔几天前做的，他挣脱了迈克尔的手飘走了。
迈克尔的风筝，
彼得不感兴趣地说。可是紧接着他突然抓住风筝的尾，把它拉到身边。
这风筝能把迈克尔从地上拉起来，
他喊道，
为什么不能把你带走呢？
把我们两个都带走。
他带不动两个，迈克尔和卷毛试过。
我们抽签吧，
温蒂勇敢地说。
你是一位女士，不行。
彼得已经把风筝尾系在他身上，温蒂抱住他不放，没有他一道他不肯去。可是彼得说了一声
再见，温蒂，
就把他推下了岩石。
不多会儿
他就飘走看不见了。彼得独自留在了湖上。岩石变得很小了，很快就会完全淹没。惨白的光偷偷地袭上海面，过一会儿就能听到世上最美妙动听、最凄凉悲切的声音，人鱼唱乐。彼得和别的孩子不同，可是他到底也害怕了。他浑身一阵战栗，就像海面掠过一股波涛。不过海上的波涛是一浪逐一浪，以致形成了千层波涛。可是彼得只感觉到一阵战栗。转眼间 他又挺立在岩石上，脸上带着微笑，心头的小鼓突突地敲，像是在说，去死是一次最大的冒险。江湖上只剩下彼得一人了。在这之前，他最后听到的声音是人鱼回到海底寝室时的响动，因为距离太远，他听不到关门的声音。不过他们居住的珊瑚窟门上都有小铃，开门关门时都要发出叮当声，恰像英国本土最讲究的房子那样。这铃声彼得听到了，这是一部深受全世界的孩子们喜爱的作品，讲述的是一个关于小飞侠和永无岛以及孩子们的故事。这当然不会是一个真实的故事，然而所有的情节都是孩子们梦中的存在。永远长不大的彼得潘，成年人找不到的永无岛，凶猛的野兽，勇猛的印第安人，可怕的海盗，还有仙女和美人鱼，当然还有无穷无尽的冒险故事。请听英国作家詹姆斯·巴里的百年经典之作《小飞侠彼得潘》。
让语言插上翅膀，用声音传递真情。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